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圣经人物专辑，我是林可辉。
我是姚谦。
好，杨牧师好。
可辉好。
每一次我们探讨圣经人物的时候呢，我都会把相关的经文再看一看。那上一次我们探讨旧约，我就把旧约看了一下，今天我们又探讨新约，又把新约看了一看。每次觉得呢，读主的经文真的是很多收获呀。
我可以见证呢，可辉是非常努力的。而且他预备比姚谦更好。
没有没有，杨牧师，你的经验很丰富。所以我就想跟大家说呢，真的圣经啊，真的是值得大家常常读的。想跟大家分享啊，提摩太后书3:16-17说呢，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我盼望呢，可非这样的替我们念出经文呢，也鼓励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我们要多背圣经。其实在这个年代，信徒们、同工们对神的话语能够背诵，我个人觉得一点也不古板。
其实当我们打开圣经呢，就会发现生活当中的苦恼，圣经当中有答案；生活当中的惊喜，圣经当中有应许。自己的那些所谓的苦楚经历，圣经当中的很多人物呢已经走过了。
哇，狗哥很厉害。你的句子好像很对称的
啊。没有，
来说出来啊。
一些真实的感受。所以说呢，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你真的就获得了智慧的开端。
好了，今天我们要进入一个圣经人物，这个呢人物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虽然我们觉得他不比其他什么伟大的使徒们有名，但是他也非常有名的。
看他怎样伟大了。其实每个圣经人物身上都有他伟大的点。
好，音乐回来跟大家谈这个圣经人物了。
好，
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
扫罗就甚发怒，不喜欢这话，就说将万万给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
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量。
我是你们的弟兄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
不同的圣经人物各有独特的故事，在神的救赎历史中留下足迹。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之圣经人物镜像为鉴》。
今天我跟杨牧师会继续跟大家探讨一个圣经人物。那这个圣经人物之前我们没有探讨过，那他是新约当中的传福音的使者腓力。
腓力呢，他有名吗？他也是新约里面呢早期教会7执事之一。我们先来念介绍他的经文好不好？
好啊。
可非替我们念出来了，使徒行传6:3-5。
好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儿。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
刚刚念出来的时候呢，哇，一连串的人物。那么其中 提到这个我们要谈到这个人物腓力了。
嗯，
那么这七个人物啊，刚刚念七个名字大家都懂得，圣经说他们是有好名声的，
嗯，
被圣灵充满的，智慧充足的啊，这七个人呢就是初期教会呢特别选出来啊，大那个众人选出来来做执事的。你晓得什么叫执事吗？
还真不太清楚什么叫执事。
啊，不太清楚这个执事呢，是不是跟我们今天教会的执事一样？
是，我在想是不是差不多的呢？大概就是负责专项的事工吧。
也不是差不多与否，执事这个字呢，当然今天我们众教会执事呢真的也是选立出来。
嗯，
但是这个字呢按圣经新约用的是仆人的意义，也是选出来做仆人。
哦，
而且这个执事呢包括腓力在内呢，他们真的是服侍，不是坐在那里只是开会。
嗯，
因为他们这里特别说派他们管理什么，管理饭食，因为早期教会他们应着分配不均衡呢，
嗯，
就需要选的这些仆人来专管这些事情。那么腓力是其中一个，嗯，
就是管理食物分配的，主要分配给一些穷人和一些寡妇的。
所以呢，我们说腓力出来的时候呢，圣经介绍他的时候呢，他是一个服侍的人，
嗯，
而且呢，这里用几个圣灵充满啊、智慧充足等等形容词呢，也是对腓力是用的嘛，
嗯，
啊，所以这种呢，选举的制度呢，很早期的教会已经从这里选举呢，我们都了解。那么腓力在其中呢，就是扮演这种呢服侍众人的角色。
嗯，那也就是说呢，其实跟我们今天的这个教会的执事是差不多的。那今天的教会执事，如果追溯到历史上的那个年代，可能就是在腓力那个年代最早成立了执事制度。
但是我觉得这些执事呢是不一样的执事哦，
嗯，
我跟我们今天的执事可能有一些不同在哪里呢？就是我看圣经呢，包括往下去谈这个腓力，他们的恩赐也蛮多。
嗯，
那比方这里没有提到了，但是出现洗涤反，
洗涤反
呢，嗯，如果在使徒行传，大家念第七章都懂得他为主殉道嘛。
嗯，
但是他是一个大有能力、讲道很厉害的人。那么腓力是另外一个重要的恩赐，就是他在这个传福音的事情上呢，他非常热心，
嗯，
啊，所以请这个可非念第二处经文也是有名的，介绍这个腓力，他这个福音的热诚呢，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四节跟26到29节。
好的，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
啊，这里呢就让我们更清楚，
嗯，
腓力这个圣经人物他的表达不单是做执事那么简单，
嗯，
他真的是一个传福音的工人哦。
是，
那我觉得刚刚特别念使徒行传第八章的时候呢，可非特别也先替我们念第四节很重要。
嗯，
这里特别提到呢，耶路撒冷教会遭遇逼迫，
嗯，
那么人就分散了，但是第四节记载，哇，那些分散的人呢往各处去传道。
是
啊，这个包括腓力啦，
嗯
啊，原来教会受逼迫呢带来的也有好处哦，
嗯，
本来可能教会不是耶路撒冷教会不是那么热心，
嗯，
神命令他们去遵行大使命他们也不去，
是，
但是一逼迫一来呢， 他们不去也要去，包括这里呢，腓力呢也是其中一员哦。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今天教会遭遇难处呢，我们分散，我们有时候呢就哎呀觉得好像跟平常不一样，那那个不一样呢就跟早期教会这种分散呢那个作用也一样咯。
那我这里看到一个词叫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什么地方呢？那其实在《使徒行传》之前一卷书《约翰福音》当中就提到耶稣啊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这个事儿。在当时呢，我们就了解到啊，撒玛利亚和耶稣的犹太人他们是不相干的，尤其是犹太人是根本看不起撒玛利亚人的，他觉得他们是属于外邦人。那耶稣却跟他要水喝，当时撒玛利亚女子还非常的奇怪，说你一个犹太人怎么会跟我要水喝呢？就觉得我们好像是比你们低等的，你怎么会要水给我们喝呢？那这里看到腓力在今天传道呢，就已经传到了当时犹太人拒绝去的地方了。
所以腓力的传福音的工作呢，如果可非刚刚替我们解释撒玛利亚那个背景呢，我们觉得也是不简单的事情，因为可能跟犹太人那个相处有问题，但是腓力也因着逼迫分散，他就勇敢下撒玛利亚城去，在哪里做什么？不是无所事情，我是宣讲基督。
是，
而且呢，这段经文呢，其实第八章也是有名的，谈到个人布道，谈到的信息呢，很多时候都选这段经文来谈，这个也是有理由的哦。
是
啊，他不但是去下到撒玛利亚城去啦，已经说了，这里记载他下旷野路，那个就更不简单，因为那个是神特别的吩咐，他面对是一个呢真的是外邦了。这里提到一个名称叫
埃提阿伯，
这个是什么地方呢？
埃提阿伯呢，好像是今天的埃塞俄比亚。查了一下历史资料里啊，当时那里的人呢被称为古时人，是完完全全的外邦人了。那刚才牧师说呢是真正的到了外邦，我再补充说一下啊，撒玛利亚人呢其中有一半还是犹太民族的人，另一半是外面的人，那就是说他们是犹太人的混血儿啊，被称为血统不纯正的，因为被掳之后呢人都混杂在一起了，所以撒玛利亚人当中还有一些犹太人，不算完全外邦，但是现在的这个埃提阿伯呢就是真正的外邦了。那可见腓力的脚宗啊已经从本邦到了半外邦，又到了真正的外邦。
他也不是完全到外邦去，只是他碰到一个呢，他的身份是外邦的这个埃塞俄比亚，用现代的翻译，那个地方名字，这个也是一个哇有大权的太监，
是
啊，所以呢，腓力呢，长话短说，他我们可能觉得，哎，他怎么样去可以跨文化，面对一个呢跟他犹太背景的人不一样的人，也有勇敢向他谈到基督呢？啊，这个也是对我们今天说，我们有传福音的热诚的人，有时候我们很害怕。啊，对一个根本语言啊、文化、啊、生活方式了、啊、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向他们来传基督。
最主要的是，这其中有主的呼召，还有圣灵的引导。圣灵说：“腓力，你去贴近那车走。”可见腓力所做所行的都是顺从主的旨意。
所以呢，如果我们看见第一，腓力呢是一个好的执事，他有服事的经验，他在耶路撒冷教会教管方式也做得很好，有恩赐。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但是这里呢也介绍让我们了解，一个执事呢不单是一般的工作，如果神给你呢有特别的恩赐，好像腓力呢，哇，你跟传道人一样，跟这个福音的工作呢就更密切了。有时候我觉得今天的教会的执事很多时候，哎呀，他真的是教管饭食而已，但是如果他要贴近牧养的工作，神让他有更多的恩赐，他配搭使徒啊，就是传道工人嘛，彼得啊、约翰等等嘛。那么这个腓力呢，他也是真的可以贴近 使徒们做传福音的工作。
是的，也就是说啊，这个腓力呢，在做执事的时候，尽心竭力地做好自己手中分饭食的工作。当他接到新的使命要传讲耶稣福音的时候呢，他便尽心竭力地去宣讲基督。那每一样事工呢，他都做得尽心竭力，并且是配合圣灵的引导去做的。
如果我们研究第八章《使徒行传》这里记载腓力的经文，对这个埃提厄伯太监传福音那个段落呢，
嗯，
你小心查经，你都发觉腓力真的是在圣灵的感动、主的使者带领底下呢，做了美好的工作。因为呢，如果按今天这个来回顾呢，哇，福音就因着腓力传到非洲大陆去，
嗯，
啊，当时这个呢，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不但是耶稣大使命说你们把福音传到普天下去，
是，
这个从腓力的脚中呢，我们已经看见早期耶路撒冷教会透过腓力的这个福音的热忱呢，哇，福音真的到外邦去了。
这在传福音的角度来说是一个创举，打开了向外邦传福音的大门呐。
我们休息一会，音乐回来，继续跟大家提到腓力，还有他美好的见证了。
以人物成败得失作为榜样或见解，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圣经人物镜像为鉴》。
好了，我们继续跟大家谈到这个腓力啊，这个圣经人物，早期教会一个好的执事，而且我们说他也是一个福音的使者，他来顺从圣灵的带领，巴不得今天我们念这个圣经人物的时候呢，也挑起我们的福音热忱啊。
是的，
可非，我不晓得你念腓力，刚刚念到他向这个外邦的太监来传耶稣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没有？
我其实挺感动的，在一个异地不同文化的地区去做宣讲福音工作呢，是不太容易的。而且呢，介绍说这位太监还是一个位高权重者，那当时腓力就过去传讲这个福音呢，
他好像不怕，
对，他完全不畏惧，
可能他也不真的最了解他的背景，可能他要经过跟这个太监个人谈话才晓得，哇，这个人来头不少。
也许外在的形象上，太监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贵族的打扮，那但是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呢，当圣灵让腓力过去的时候呢，他就跑过去了，并且呢，当这个埃提阿伯人问起耶稣的时候，他就一对一的给他讲起了耶稣的福音，这个人后来受感动就受洗了。这个呢，真的是给我很多的激励。
所以，如果我们详细去来查找这个腓力跟这个太监的对话，后来他受洗，而且呢，神怎么带领他，我们应当很感动。那么今天呢，其实传福音呢，我们面对的难处不少，而且我们也没有这种跨文化服事的经验。但是如果福音要传到外邦去，传到地级去，按耶稣大使命的吩咐呢，我们巴不得有更多好像腓力这种呢蒙圣灵带领感动的人起来的。好了，我们往下去，大部分都是使徒行传的见证。那么对腓力的再出现呢，又从这个
第八章
一跳到
21章
了。对，21章呢也有一个片段呢介绍腓力。我们先来念好不好啊？
好的。
第8、第9节，21章《使徒行传》。
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该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
哇，这里也是短短两节经文。但是我们没有弄错啊，这里也是介绍这个腓力，因为这里明说 它是七个执事里的一个嘛。
嗯，
那么我们先前跟大家念《使徒行传》第六章的时候呢，就看见腓力就是这七个执事其中一个了。但是这里的特别的地方就是介绍他的家庭哦，因为这里的地方是该撒利亚，就进到传福音的腓力，就是现在已经称他是传福音的腓力了。
嗯，那从这几节经文呢，我们就看到了腓力的家人了。腓力的家人呢，也都是非常相信福音的，并且活得很敬虔的，尤其是他四个女儿都会说预言，生活很圣洁。
这里呢四个千金，用我们中国人的说话，腓力有四个女儿，
嗯，
啊，都是还没有出嫁的哦，
嗯。
那么这里说是说预言是什么意思？是表示他们是说预言呢，
嗯，
还是这个新约里面呢，我们看到说预言的时候，不要随便说，哎，他的那个四个女儿是女先知。会对未来说预言不是这回事。
嗯，
新约的预言呢，其实用今天的说话是表示他们都是讲道的，都是传主的道的。哇，如果我有四个女儿都是做传道，都是懂得讲道，讲道啊，哇，这个都你看你的属灵的福气多大呢？
是。
所以腓力呢，这里呢，他真的，圣经没有太多介绍腓力的家庭。只是这里出现就已经是有限的理解了。
寥寥几笔的介绍呢，我们看出哈，腓力呢，他不仅是往外去宣讲耶稣基督，在家中他也是一个侍奉的父亲啊。他肯定是在几个女儿很小的时候呢，也就跟女儿们进行这个家教，就开始讲起了耶稣的福音了。
这里没有介绍腓力怎么样去教导女儿们啊，真的好像。可非说我们所知不多，但是在圣经这里一出现介绍的时候呢，我们就很感恩看见腓力他的这个家庭也是一个服侍主的家庭，真的很蒙福。
嗯，
因为不是很多的家庭呢，我看哇，四个女儿都可以讲到我们不晓得腓力用什么时间怎么方式来把他的女儿们教养出来做神的工人。有时候也不一定是腓力的功劳，是神的给他属灵的福气。
没错，这个是肯定的啦，有上帝的恩典在，然后呢也仍然不能够排除有腓力这个父亲良好的言教身形给孩子们的影响。那从这里呢可以看到啊，腓力不仅仅是一个好执事，不仅是一个好传道人，还是一个很好的服侍家庭的人。那我就想啊，现在很多传道人呢在外面讲道都很容易，如果在家中想要把家庭关系搞得很和谐，这还真的是一个挑战。因为有的时候家人彼此之间的兴趣爱好各方面不同，相处起来也有矛盾，彼此相爱不容易。
这个呢，我看我们也在这里不可以说的太多。
嗯，
因为其实呢整个家庭蒙福，整个家庭总动员来服侍主呢，都是神的怜悯恩赐。其实很多神的仆人呢，如果不单是看腓力这里了，你看旧约的撒母耳，有机会我们会谈到他。
嗯，
啊，撒母耳是哇，把以色列第一个君王来高立的先知，或者说是一个祭司嘛。
嗯，
但是撒母耳的家庭，你说他整个人常常在外，没有时间理家庭吗？
嗯，
也不敢完全这样说。但是圣经记载呢，撒母耳的家庭呢，儿子不行他的道。我觉得呢，这个也是一种遗憾。啊，虽然我们也不真的不太了解，但是回到这里，腓力呢，他的家庭四个女儿都可以这样的，神用他来讲道。哇，如果我今天教会找到一个执事，他的整个家庭都是这样来参与呢，我觉得也是很欣赏的。其实我教会呢也不是没有执事们的服侍我，但是有一些执事呢，他的儿女们呢都起来服侍，一家总动员来服侍，就好像腓力这里的见证。我个人常常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很感恩。
嗯，
我自己只有一个女儿。
嗯，
那么有时候看到，哎，女儿是不是真的很爱主呢？我心里呢也是做父母的也有那种的担忧的。
嗯，
但是这个不是我们自己说，但是我们这里只有这样来看到腓力。哇，他家庭有一个美好的见证，也激励我们啊！这个可非，我们对这个圣经人物 他的脚中呢，我们说他是一个执事，盼望我们更多今天教会的工人也是服侍的。
其实腓力的家呀，他不仅是一个很蒙福的有恩赐的四个女儿在传讲福音的一个家哈，他也是一个很好的接待家庭啊。
谈到接待家庭呢，我觉得腓力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榜样。那今天呢，其实在服侍里面我也晓得很多教会是做接待家庭的。接待家庭呢，一方面让来宾可以住啦，吃得好啦，服侍他们啦，让他们继续上路啦。我觉得这些呢，腓力从初期教会圣经这里记载呢，都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也有这个圣经的根据。如果你说哎呀，我不要服侍神的仆人，传道工人，不做接待家庭，哎，腓力就反对你，因为他跟女儿们呢都是有这样的美好的一个服侍的工作。
这个家庭是一个有很好见证的家庭。那其实呢，他的整个家庭的这个对耶稣福音的热心热诚本身就是一个传福音的很好的形式。
我们今天谈到这个新约的执事腓力，其实我在说能够在教会里面做执事的工作已经是非常美好的服侍。但是腓力的身上做一点总结，就是他因着神给他传福音的恩赐呢，他可以做更大进一步的服侍。这个也是对我们今天众教会里面做执事的弟兄姐妹们呢一个很好的鼓励啊！你不要小看神给你的恩赐，要配搭使徒，配搭传道工人，做美好福音的工作，不单是一种呢啊，只是一般的操作。当然一般的操作都是很好的服侍。那么我们也从腓力身上呢再一次看见，哎呀，你服侍的家，你自己的家庭可以服侍神呢，哇，这个也是一个恩上加恩的一个美好的见证。
是啊，我们今天呢跟着腓力看到了他从教会的执事到一个传播福音的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见证人，然后到他一个充满热诚福音特质的家庭，看到了他福音的脚踪，感觉到呢腓力的确是一个很顺服，时刻能够按照圣灵引导而行的很好的传道人。
盼望你跟我一生在我们服侍主的道路上都有腓力这样美好的脚踪。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要说再见。
再见。
真道分解节目有奖问答游戏，现在为你读出圣经人物的第二条问题。本节目所选的十二个人物多属旧约，只有一位是新约人物，这人热心福音家庭且同心侍奉，圣经记载他有多少个女儿呢？ A 七个， B 四个， C 三个。请你写下这条问题的答案，连同昨天和明天的答案，于八月七日以前用同一封短信或电邮将三个答案连同你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发给真道分解节目，短信号码13229966122，注明真道，或者电邮地址汉语拼音真道 at 良友点 net。答对全部三题的听众可以获得《不震动的国》一书，预备十月收听希伯来书时使用。请留心收听真道分解每集内容啊。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